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教教义史。那么当然我们在思想基督教教义史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会来涉及到教会的历史。在我们就是前几次关于基督教教义史的这个成人主学当中，我们都事实上反复思想反复讨论了对于我们当今的基督徒还去思想教义的发展的历史，或者说教会的历史到底有什么意义。意义就在于其实魔鬼撒旦他用他的谎言，他用他的诡计攻击教会的方法可能是层出不穷，但是呢它里面谎言的这个本质事实上都是相似的。那么我们从初期教会教义的发展主要的原因就是针对当时各种最严重的威胁，就是各种异端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教会怎么去回应慢慢形成的这个教义。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呢，事实上虽然看上去很多很多的变化就是跟初期教会已经完全不同了，但是呢魔鬼撒旦还是用同样的谎言，只是换上不同的伪装，持续不断的在攻击教会所以这就是我们来今天来思想教会的历史和教义发展的历史的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意义。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圣灵也一直来带领保守教会，让教会一直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扎根，而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摇来摇去也感谢圣灵保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作为明光照耀，把神的真道在世人面前显明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就是在初期教会，就是有一些教会当中有一些这个牧者或者说教士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或者说身份，就是他们要与各种这种来自于外部或者教会内部的各种的思想、各种的异端进行回击，来维护教会的真理。那么这样的一群牧者、传道人或者说教士呢他们就会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他们叫护教士。护教士他们的责任就是来维护教会所传扬的福音真理。所以因为教会事实上不仅仅是初期教会了，直到今天教会也是一样，面对着各种外部内部的各种攻击试探或者说压力那么今天事实上呢，在教会当中看上去好像护教这一个职分好像没有特别明显哈，但是事实上在今天同样的也需要有神中心的仆人能够来持守真理，来驳斥异端。那么在初期教会呢，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就被称之为护教士。当然他们也是教士，也是传道人或者也是牧者，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为真理来维护真理，或者说为真理来辩护那么这是神学的起源那么教会为什么会就是慢慢的有教义教理宣告出来？那么在教义教理的形成过程当中就是有牧者，有神中心的仆人，他们来认认真真来思想神的话语，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这就是一个神学发展的过程。而神学发展的过程就是跟这个护教士他们的工作 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他们来维护真理，就形成或者促进了这个教会神学的发展。那么神学的发展呢，那么在一定阶段他会就有一个宣告，把真理啊，或者教会从神那里，从神的话语那里领受来的真理宣告出来，就以教义或者教理的方式宣告出来。啊，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些早期的护教士，他们重要的责任有三样。第一样呢，就是辩护，啊，就是当人们来攻击基督教的时候，来自于外部，他们来攻击基督教或者攻击基督徒的时候呢，那么护教士挺身而出来辩护。那么对于初期教会，他们对教会、对基督徒的一个最主要的攻击，就是来自于外部的攻击，是什么呢？他就是说，啊，基督教信仰会导致人行为不端啊，或者行为放荡，这是初期教会对基督徒攻击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那么这是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就是有很多啊，来自于犹太教啊，或者是来自于罗马人的，他们把各种捏造各种罪名。捏到各种就是谎言哈，污蔑的谎言全部都盖在基督徒身上，就加在基督徒身上，所以导致于当时整个社会他们对基督教呢就有一个看法，就是说你们基督教基督徒基督教信仰，你们强调因信称义，对不对？你们不强调行为，不强调守律法，所以你们就会是一群就是行为放荡、行为不端的人啊。所以这是当时教会基督徒所面临的很主要的攻击。事实上我们看，哪怕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的时候，人们也常常用这种污蔑、这种无中生有的罪名，就是加在主耶稣身上，是不是贪食好酒？其实主耶稣并不是贪食好酒，但人们说他贪食好酒啊。其实主耶稣不仅仅是跟罪人在一起，主耶稣跟所有人，只要来到他这里的主耶稣都在一起。那么罪人和税吏啊，只是当中极其个别的。主耶稣并不是仅仅来接纳某种人，但是主耶稣就被贴上一个罪人的朋友这个标签，似乎他身边都是行为不端啊，各种啊，其实他身边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的。所以即便是主耶稣也被人就是用各种污蔑的谎言啊，这种来加在主耶稣身上。那跟从耶稣的基督徒那也是一样啊。所以呢，早期护教士他们第一个工作呢就是辩护维护，就说你们对基督徒基督教的这种污蔑哈是不对的，然后圣经的教导，其实基督徒的教导是有这种很高尚的道德标准的，是有的。然后呢，圣经对基督徒的行为言行同样也是就是看重的，那甚至是比那些假冒为善守律法的人有更高的道德行为标准啊。所以这是护教士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辩护。当外邦人用各样的谎言污蔑来污蔑基督教基督徒的时候，那么最主要的谎言就是说你们基督徒都会行为不端的啊，或者都会行为放荡的。那么护教士就起来，就用圣经的教导，就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圣经并不是让我们教导我们行为不端、放纵情欲啊。我们虽然强调因信称义，虽然强调真理，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你就是可以放纵行为，不是这样。就把圣经的教导来驳斥这些污蔑的人。然后同样，他们也会当时也确实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在生活上确实有这种高尚道德的这种行为见证啊，所以这也堵住那些这些污蔑的人的口，攻击的人的口啊。所以我们从新约的书信其实也就看出辩护师他们所做的工作啊，就是用这种行为堵住那些人的口。这是护教士第一工作，第一个就是辩护啊。第二个呢就是驳斥。那么辩护如果说只是对这种来自于外部的这些攻击进行回应的话呢，驳斥就是来驳斥，就是发出攻击的人，他们这个后面他们的这个他们的根据或者他们的信仰根据是什么，就直接驳斥他们的这种根基 啊。那么当时就是污蔑基督徒最厉害的，就是污蔑基督徒都是行为不端啊，都会行为放荡啊，讲这个话讲的最多、攻击最多，当然就是犹太人了，就是犹太教徒，因为他们强调靠行为嘛，基督徒强调靠信心嘛，然后犹太教徒，然后呢这个护教士呢就驳斥，就是犹太教徒他们的这种律法主义事实上是完全背离了、误解了上帝律法的真意啊，就是用圣经的话语就指出你们犹太教啊，不仅仅是你们这个外面的这种污蔑的谎言是错误，就是你们的这个理论根据，你们这个博士的这个根据也是错误，因为你们完全误解、完全扭曲啊，上帝赐下律法，上帝的本意是什么，或者这个律法的真意是什么？那么当然也是用圣经的话来驳斥了。那么最重要的也是指出犹太教呢，犹太教徒呢，他们就像盲人一样啊，虽然看见圣经的话语，但是却不明白，因为圣经话语全部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但是犹太教徒完全就看不到啊，或者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但是犹太旧约圣经整本圣经可以都指向这一个主题，但是犹太人就不相信、不接受啊，这也是当初护教士他们对犹太教的一个驳斥。那么当然他不仅仅是驳斥犹太教了，他也驳斥一切外邦的假神偶像啊，一切外邦的异教的信仰，就指出一切外邦异教信仰他们所信的都不是独一的真神，只有圣经所启示出来这位是独一的真神啊。那么这不仅仅是就是反击这些外部对教会信徒对教会的一个攻击，不仅仅是反击，而是直接去指出这个异教他们的这个信仰的错谬啊，不仅是针对犹太教，也针对各种外邦的异教。这是护教士，护教士第三工作当然就是建设了，建设什么呢？就建设基督教这个信仰的内容的一个表达的框架，就是啊，好，你们护教士就说啊，犹太教也错啊，这个外邦异教都错，那你们呢？那基督教到底信的是什么呢？所以就有一个这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表达啊，要建立出来，就是建立出，简单的说，建立出基督教会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你与犹太教到底有什么不同，你与一些外邦的异教到底有什么不同，最重要的特征，基督教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这就是护教士要建立起来的啊，因为基督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宗教，所以这个外邦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全新的宗教到底跟犹太教到底跟其他宗教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护教士要建立起来，就是最重要的特征，不同是什么啊？曾经有一个就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就是也是其实是就是也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基督徒。当他说到教会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的时候呢，他说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爱啊，他就是爱，他说教会是爱啊，就说这个因为神就是爱嘛，教会是神的家嘛啊，所以教会最大的特征是爱。那早期护教士他是不是这样建立教会的特征？他不是这样建立教会的特征，因为任何不要说任何了，许许多多的宗教信仰、异教的信仰也都说自己是爱啊，我们是爱啊，所以这个就如果你这个是你把它当做教会的特征，那别人就那你跟其他有什么不同呢？啊，跟其他有什么不同？那教会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呢？那早期的护教士他们建立的教会特征是什么？这个特征其实最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早期护教士他们建立的教会特征是什么？首先我们说啊，不是给出一个词啊，就是爱，不是这样。以主耶稣基督并钉十字架啊，对，好，那么就说，当然就是这是我们福音最核心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但是这个你要向外邦人表达出来，你可能就外邦人就是他怎么去认识这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位钉了十字架，那他要表达什么呢？他怎么体现出与其他异教不同呢？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护教士建立起来，就是教会最重要的特征与外邦异教最根本性的不同，就是基督教信仰是神亲自对人的启示，而且是全备的启示。这就是基督教会最最重要的特征，或者这就是早期护教士他们所建立的，他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作，归根结底就是这句话，就是基督教信仰是上帝对人亲自全备的启示。这是与犹太教的不同，犹太教也是上帝对人的启示，但是不是全备的，他们只有旧约嘛，不是全备的。那么你当然初期教会还没有面对穆斯林，但是后来差不多就是教会诞生500多年之后对，那么穆斯林产生，那么事实上穆斯林他们也说自己是上帝对他们的启示，是不是？但是呢他们添加了补充了许多许多。那么对于当然对于其他的异教信仰，那就更不是从神来的启示了。所以基督教最最重要的特征，初期呼叫是他们就当然是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之下，他们就抓住这个最最核心的东西，最最重要的东西。与其他异教最大不同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亲自给人全备的启示，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啊，这就是与其他一切不同的地方。那么其他的你要说爱呀，你要说圣洁啊，你要说你甚至包括因信称义啊、三位一体这些概念，其实都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各种表达，但是根基基础就是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是上帝对人亲自全备的启示，这就是基督教信仰。好，这是早期的护教士他们最重要的三样工作啊。那么他们建立最重要的特征，最根本性的特征，就是上帝给人亲自全备的启示。那么具体的一个表达出来有一个框架啊，第一就是神论，神是怎样的神啊？自有、永有、永存不变、永恒啊，这是圣经启示出来的。第二就是基督论，基督是谁啊？基督就是道成肉身啊，最简单，道成肉身四个字就是基督。那么接下来对于我们人来说啊，信靠主耶稣基督最最重要，重生得救。那到底什么是重生啊？这是早期护教士啊所宣讲。那么对于重生来说呢，早期护教士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首先都相信重生呢 都相信重生得救那么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呢，就是认为重生是完全人自由的选择比如说认罪悔改重生得救早期护教士认为这是人自己意志自由的选择。那么还有另外一些护教士就认为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不管怎么样都相信人是可以重生的那么第四样就是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到底是谁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子民所组成的，教会是真以色列人就是信靠主，具体说就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这是上帝眼中真以色列人这就是教会。然后相信复活与灵魂不朽，重生与复活其实是不一样的就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刻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被神的道借着神的真理就重生了就圣灵借着神的道就重生了我们了那么复活具体的我们指就是指离世之后从死里复活是指这个。那么早期护教士呢就是指出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也说到人的灵魂灵魂不朽就是神造人的时候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那怎么去理解永生放在人的心里呢就是灵魂不朽。灵魂不朽其实可以有早期护教士看到有两个方面，灵魂不朽对于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或者对于上帝眼中的义人 因信称义的人，在上面眼中看无罪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灵魂不朽对于他来说就是赏赐啊，因为不朽的以后在天堂、天国、天家里啊，就是荣耀的天家，与神在一起，那个灵魂不朽对他来说就是赏赐。但是灵魂不朽对于那些不信靠主耶稣基督、不认罪悔改的，那个灵魂不朽，那就是可怕的刑罚啊，在地狱里面就是永远受刑罚，那就是可怕的刑罚啊。那么这是早期护教士对这几样，所以我们会看接下来整个教会啊，2000多年来发展，就是只要说到神学啊，说到神学，就是都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谈神论、基督论。人论就包括重生啊，包括复活啊，然后谈到教会，基本上都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谈。那么这个框架就是早期护教士所在，当然是在圣灵的光照下所建立起来的，就是像要外邦、像异教、像一切攻击教会的、向世界所表达基督教信仰是上帝亲自启示给人全备的真理。那这个全备的真理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认识：神到底是谁，基督到底是谁，人是怎样啊？那么人的生命是怎样，人的生命有不朽的灵魂，人有重生啊。那么最后教会啊是什么。好，这就是早期护教士他们所做的工作。那么有几个著名的护教士呢，我们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听，因为他们这个对教会的世界影响非常深远。第一个呢就是尤斯丁，这个拉丁文尤斯丁啊，其实我们现在英文叫贾斯丁啊。那么尤斯丁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护教士，因为他为什么著名，他写了一本这个文章啊，非常是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给谁，叫做第一护教词第一就是维护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表达，护教词。他写给谁，他直接就写给这个罗马皇帝所以这在教会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封信就是向当时的执政掌权最高的这个统治者去表达，来为基督徒维护，为基督教来维护基督教信仰，叫做第一护教词。那么他向罗马皇帝辩护，就是说基督徒不是背叛者，基督徒是有忠诚的，基督徒不是背叛的基督徒不是无神论者，基督徒相信的是独一的真神。因为当时就是各种谎言来污蔑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拜偶像嘛不跪拜各种假神偶像嘛，所以当时的罗马人就造谣，就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那么这个第一护教词就是这个尤斯丁他写第一个，他就告诉罗马皇帝，他说基督徒不是无神论者，基督徒相信神，但基督徒相信的神与你们罗马人、希腊人不一样，是相信独一的真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去跪拜那些各种假神偶像。然后第三样呢，就是针对就是当时对基督徒一个广泛的攻击，就说基督徒不讲道德行为败坏什么的这是广。那么这个尤斯丁就说，基督徒不是道德败坏，基督徒不是行为不端，基督徒相反是最有道德的人，是行为最圣洁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教士，因为他直接来到凯撒那里写一篇文章去为基督教信仰来辩护。他的信为什么可以送到凯撒那里去呢？因为他当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研究希腊哲学的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当时的影响很大。他研究希腊的哲学有很深的造诣，但最后当他阅读圣经的时候，他认罪悔改，然后他说只有基督哲学才是真正可靠和有益的哲学只有基督哲学才是真正有益、可靠有益的哲学。所以他被称为是一个第一位基督教哲学家，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称呼称他是基督教哲学家，没有称他是哲学家基督徒，所以最后落脚还是落到哲学家上面。不过他是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他本来是一个外邦，研究外邦哲学有很受造诣的一个哲学家，当他读到圣经以后，他认罪悔改，他成为基督徒。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要维护基督教信仰，所以他就写封信给到罗马凯撒皇帝因为他这种哲学家的身份知名哲学家的身份，他这封信呢就确实皇帝看到了那么最后呢 因为尤斯金他拒绝向假神偶像去跪拜，结果他就被杀啊，他就殉道了，所以他也被称为殉道者尤斯金。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工作和经历，我们就知道他对哲学他是并不是完全否定的啊，他并不是完全否定的。他说基督教信仰是真正的哲学啊，真正有益处的哲学，他是这样来看的。所以他对哲学并不是完全的否定啊。所以这种思想对于今天其实事实上影响是很深的，就是尤斯金思想。首先比较明显就是在罗马天主教啊，他们一直到今天他们的哲学和神学是混在一起的，叫神哲学院啊。所以你大家如果你看罗马天主教书，你就非常非常极其庞杂，也是极其深刻的这些哲学论述和神学论述啊，那个体系是超庞大、超深刻。真的，我们诚实的讲，真的是这样。所以今天在欧洲啊，很多年轻人，大家可能就是不了解，在欧洲很多年轻人，他们就是成为天主教徒。没有想到，对不对？那现在北美甚至也有这个倾向，慢慢也出来了，就是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知识界的年轻人啊，成为天主教徒啊，这有很多种原因了。但是有一种原因就是他们确实有一些在人看来极其成体系、庞大的体系，然后精密、极其精密的一个哲学体系在里面。所以这个跟尤斯丁他的影响是非常大。那么但今天呢事实上你像北美的几个异端呢、几个比较著名的异端叫做基督教科学会啊，其实也是非常注重人的思想啊什么，他把很多神学上的一些名词他都给他理性化或者抽象化，或者用科学的方法、人的逻辑方法来解释。所以这多多少都是受到这个尤斯丁影响。那么当然我们后来接下来会谈到他的问题啊，因为上帝的启示毕竟不是人的哲学，或者人的哲学毕竟不能完全的能够理解上帝的启示啊。所以对哲学的看法一直是教会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甚至我们会谈到这个特土良讲过一句话，他就说哲学就是异端的温床。所以特土良呢，就是我们排在第四个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他跟这个尤斯丁的看法就正好相反。他跟尤斯丁看法正好相反，他就认为他对哲学就完全他不能一点都不能沾呐、那就是异端的温床啊。那么这个特土良呢，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他也是在这个哲学造诣非常深，但他认识到基督教信仰以后，他对回过头去看哲学，他跟尤斯丁回过头去看哲学，看到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好，那我们再看，我们看到尤斯丁哈。当然我们要说他确实一个忠心爱主的基督徒，最后是为主殉道的啊。只不过他的这个信仰的经历和背景啊，就是让他形成这样的观念，就是神学哲学啊，就是混合，神学不过是更高的哲学或者最好的哲学啊。这其实是对圣经的看法是比较，其实是比较肤浅的，看上去很深刻很深刻，其实是比较肤浅。因为保罗说嘛，这地上的一切毕竟跟神的话语来说毕竟都是小学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艾任纽。那么他，我们其实前两次这个成人主义我们提到过他，他写过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反异端。反异端，那他这反的这个异端呢很重要。那么反异端具体到底是主要针对谁呢？主要针对诺斯底，主要针对神哲主义啊，反异端。然后第三位呢就是希波利达，那么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护教士。那么他主要的敌人是谁呢？还是神哲主义，还是诺斯底。然后他最重要的论述就是驳斥异端啊，驳斥异端其实主要也是针对神哲主义啊。那么他就发现呢，就是诺斯底主义、神哲主义一切他们教义上的一些荒谬之处、谬误之处，归根结底从哪来呢？就是从他们的哲学思考、哲学逻辑上面来的啊。这是这个希波利达就指出，就说这个诺斯底主义他们一切的荒谬，他们的根据 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他们自己哲学思辨出来的结果。那么接下来就是特土良，特土良呢也是反异端，那么主要反也是反诺斯底主义，反哲学。我们刚才提到特土良，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哈，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但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对哲学的看法就跟那个尤斯丁完全不同，他就竭力的反对，竭力的反对。其实这一点跟使徒保罗是有相似的地方。使徒保罗他是一个非常，在以前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法研究律法的人，法利赛人。当他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对律法主义他是极度的反对的，他是极度的反对，并不是说他不了解律法，并不是说他不遵行，他也了解，他也遵行，但是他认罪悔改真的是被圣灵光照之后，他对以前的那一套他都是看作粪土的，那律法主义。这个特土良就有这个特点，他反对哲学不是说他不了解哲学，他是很了解，他是非常著名的哲学家，但是当他认罪悔改成基督之后，他对哲学的态度是极其的反对。那么他讲出一个名言，就是什么呢？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就雅典的那一套希腊哲学啊，与上帝的殿所在的地方，上帝的殿其实最最重要就是神的话语啊，那有什么相干呢？就是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然后他就说，哲学常常成为异端之母，哲学常常成为异端之母。所以这就是特土良所提出来。那么因为他是这样的看法，然后他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他对异端的做法他从来不辩论，他认为跟异端辩论没有用。我们看护教士，他第一个工作辩护，第二个工作驳斥嘛，是不是？那么这个特土良他很少去驳斥，他说跟他们这个辩论没用，跟异端辩论没用。那他的做法是什么？他就只是宣告啊，就是怎么说呢，异端你们是错的，结论啊。那么为什么呢？驳斥呢？这个特土良说这个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当然了，这个跟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要回到圣经，圣经教导并不是仅仅就是指出人的错或者定人的罪吧，这样说然后不去安慰劝勉，圣经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圣经让我们是心里要这个常怀的这个什么这个温柔的心，别人会问我们盼望的缘由，所以你要准备好啊，那时刻准备好，当别人问的时候你要跟他讲，是不是？你不能就说你是罪人，你是错，就这样啊。但是这个特土良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为什么不跟人家去辩论？他说一辩论又要用到哲学那一套东西，什么逻辑呀、什么那些辩护那些东西。我们知道，就是奥古斯丁非常伟大的神学家，是不是？奥古斯丁，他就是他的专业就是什么呢？就是雄辩术。雄辩术，当时在罗马帝国最高的学问就是雄辩术，就是辩论。这其实整个西方社会都受这个影响。你看这个西方社会，你看这做律师的就能挣钱，是不是？你看当总统的就特别能说，就是说当时奥古斯丁他在罗马帝国啊，他可以说是最高层，他就是雄辩术。所以你一说到雄辩术，当然就是人的逻辑跟人辩论啊，什么严密的逻辑思辨啊，这些东西不可避免的就会用到哲学啊。而这个特土良，因为他不愿意再落到这个哲学的这个框框里面，所以他说干脆辩都不要辩了，你直接就指出异端的错就可以了啊，你就定他是异端就可以，不见辩都不要辩。所以这个特土良看法，但这个我们再说啊，其实也圣经并不是这样教导的啊。圣经说你还是要有温柔的心啊，就是要当别人问你盼望的人，你要是回答他啊。而且圣经也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啊。然后圣经也是说，也要指出这个异端的错，然后要讲明啊，就是要把真理要讲明。好，那我们就看特土良，当然他有非常大的贡献了。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强调圣经的权威啊，强调圣经的权威是上帝亲自全备的启示，并且是独一的启示，就是不要把其他的东西混进来啊。圣经的权威，就是第一是最高的权威，第二是绝对纯洁啊，纯洁就是你不要把其他东西混进来啊。神学上是这样，神学上有个说法就是 OK。 就是非常强调纯洁。那么当他当然就有局限了，他的局限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呢，就是教会很难去进入到世界的文化或者影响世界的文化啊，这是在特殊量存影响。后来我们看整个教会的发展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走这个尤斯丁的道路，尤斯丁比较注重哲学嘛，当然影响很大，就是但没有完全这样，但是也没有完全的走向这个特土良的路，就是完全拒绝世上一切的小学这种，也没有完全走向这条路，啊，所以这我们看的就是上帝圣灵奇妙的带领，所以这都是神中心的护教士，他们在教会的教义发展过程中，教会历史上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作用，也确都是神所兴起的，但他们各有不同。各有不同，因为他们各有不同，所以教会一直也就走在正道上面，没有过度的偏向哪一边啊。所以这是上帝奇妙的智慧哈。啊，那么说这里其实呢，在初级教会，其实一直到今天呢，就是教会与哲学一直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这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了，就是罗马，当罗马啊，对不起就是保罗，就保罗当保罗来到雅典给希腊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保罗是借用了希腊文化啊，是提到希腊人所熟悉的文化的，他甚至引用了希腊人的诗人所写的诗词，他都引用，所以可以看到保罗对希腊文化对哲学是有很深很深的理解，所以当他一说就引起雅典人的共鸣嘛啊，但是呢，他最终仍然是传讲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啊，罪人信靠耶稣啊，罪得赦免得救赎，还是传讲这样的真理。那么当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雅典人有些人就认真听相信，有些人当然就耻笑，啊，这是保罗，啊，他引用希腊的诗人，他借鉴希腊的文化哲学的背景，然后啊。引起整雅典人的共鸣，但是最终呢，他还是传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真理，啊，那么引起人雅典人两种反应，一个是接受，一个是拒绝，啊，但这是保罗的做法，当然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效法的做法，啊，那么护教士对哲学的一个看法，那么当然这里说。不仅仅是哲学了，就世界上一切的学问，就是数学、哲学、科学啊，包括许许多自然科学、伦理科学啊，这些世上一切的学问，护教士认为呢，这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反映出造物主的智慧，就是造物主的智慧透过人的数学、科学、哲学啊。艺术这些东西可以看到造物主的智慧，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这是相当程度的肯定，啊。第二个呢，护教士认为，但是这一切的学问呢，虽然可以看到造物主的智慧，但是却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救赎的真理上去，啊。那么谁才是可以带到我们带到救赎的真理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啊，然后呢，就是理性必须顺服启示，啊，理性必须顺服启示，啊，所以这是早期护教士对世上哲学的看法，一切学问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尤斯丁他是拥抱哲学哈，世上的哲学，那么他提出一个种子论道理论或者种子理论，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哲学里面，在数学里面或在其他哲学里面，都有真理的种子，撒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认为呢，像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些人，他们也能够表达出部分上帝要启示给人的真理。好，那我们到底怎么来看神学与哲学的关系哈？对，我们还是思想圣经神的话语。那么使徒保罗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一个榜样，那么事实上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也可以看到主耶稣是怎样面对啊世上的这些学问的。那么世上的学问呢，包括哲学呢，它并不是绝对邪恶，就像这个特土良说的，它并不是 绝对特的人认为这都是恶的嘛，但是呢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邪恶，他还是有可以看到造物主的智慧在里面啊。那么哲学呢也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个价值是相对的啊。那么就是人的理性同样也是上帝恩典的创造啊，上帝给人的恩赐也包括人的理性和头脑，包括圣经你要从理性去理解它，是不是啊？并不是死抠字句啊，就是你要能够真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而不是说盲目的，你要知道的。你要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就是要理性。那么这个问题最终就是对待世上的科学哲学以基督教信仰这个之间怎么看，最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清晰的表达呢？这一直到加尔文才有一个明确清晰的表达，所以中间你看就过了这个1000多年了，一直到加尔文。加尔文是怎么表达呢？称为把这个分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或者普遍恩赐和特殊恩赐。所以他把一切的哲学科学呢都是放到普遍恩典上面，这上帝给人的普遍恩典，从普遍恩典当然也可以看到神的智慧，甚至看到神的爱啊。但是呢他把圣经的真理呢就关于人灵魂得救的福音真理呢就认为就归结为特殊恩典啊。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教会基督徒对哲学、对世上的科学、对基督教信仰有一个非常比较清晰的看见的啊。好，那我们在下一次成人主学我们就来思想啊，就是初期的这些护教士甚至初期的异端，他们在我们今天教会所带来的一些积极的作用，或者说那些异端戴上怎样一个新的面具去继续的宣扬一个古老的谎言啊。我们在下一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就会来进一步的思想。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行在自以为意的黑暗当中，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